哦，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常说你用一个指头来指向人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说原来这个指头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三个暗藏的指头是指向自己的。那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用怎样的一个眼光来看一个人，可是你没有想到其实别人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呢？今天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我想今天透过约伯记第22章，透过约伯跟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跟约伯的这个对话的当中，那今天这一章特别是让我们去思考跟去反省，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那当我们进到这个经文当中我想分成三个段落来看。首先第一段是从第一到第20节，在这一段的里头特别从第一到第4节，这一个段落你看到作恶悖逆神的人，是当中所列出来的是作恶悖逆神的人。但是就是要来反省到底约伯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他的朋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彼此来做一个的反省。首先我们看第一到第4节，这里人的作为能取悦神吗？ OK， 提曼人以利法他就回答约伯先前所说的话，他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到人的行为公义啊，正直啊，良善啊，是不是就可以叫神得益处呢？那神会不会因为你敬畏他而审判你呢？换一句话说你必定是从这个以利法的角度来说，他对约伯所要表达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必定是得罪了神，你犯了罪所以才会遭这样的管教。那这个观点，这个说法，好像从客观上来说是对的，可是那是不是因为如果说人敬畏他，神就不会给予审判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的，因为人真的不会因为自己的美好见证而取悦神吗？其实是会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从整个圣经的很多不同地方的观点。就像希伯来书怎么形容以诺我们知道在旧约最初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个以诺希伯来书11章第5节那边说到以诺因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神怎么喜悦他？因为以诺敬畏神，与神同行，所以神喜悦他。所以人的行为会不会得神的喜悦？其实是会的箴言11章20节也说，心中怪谬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所以行事完全神喜悦他箴言12章22节也这样说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一个人诚实真实良善为神所喜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人因为敬畏神就会免于审判这个观念，这个观点对这个以利法来说好像要讽刺这个约伯，但是事实上神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因为特别好像在雅各书的2章13节也说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会向审判来夸胜，意思说当一个人有一颗属神的敬畏的心，有一个爱人的心，这是他的一个得胜。那这个观念我想在新约里头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是彼得前书4章8节所说的，因为他做到幕后的这个整个光景，然后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那就算一个人有罪，可是因为当然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说，因为 主耶稣的赦罪，再加上当一个人有爱有怜悯的时候，他的爱他的怜悯其实就胜过了所谓的审判。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理真的是释放了我们。所以这里人的作为能够去得神喜悦吗？是的，今天我们明白是可以的。然后再加上接下来第五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到欺压贫寒岂能不受审判呢？如果你欺压贫寒，你怎么会不受审判呢？那这个地方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一连串就说到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你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你没有给他食物，你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 okay， 所以这个地方所描述所形容的就说到，如果你是欺压人的，你是抢夺的你是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没有给他水喝，人饥饿的时候你没有给他食物吃然后又好像对这些孤儿寡妇啊没有怜悯不，那这样子的话你会陷入在个人的网络。那以上这些的控诉如果属实的话那么耶伯真的就是应当受到审判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应该是25章吧也说过类似的话。当耶稣说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那个时候人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到你饥饿给你吃，什么见到你渴给你喝，或者什么时候见到你在监牢里我来探望你。那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因为这个观念对大家都理解，今天我们有神，我们因为神的缘故愿意去照顾贫寒，愿意去照顾有需要的原来这也是神所纪念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反而就是抢夺，你反而就是占据占有，那难免你会受到审判。那我想对约伯来说这不是一个事实因为约伯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那除了我们从圣经里头对约伯的了解，约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再加上圣经从一开始就有对约伯的高度的评价所以就很肯定的这个以利法不但是误解了约伯，而且这样的说话形成了一种的好像是一种的诬告我想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留心我们不要犯上好像这个以利法所做的这样子的情形去从客观表面的情况然后就给人定罪，或者去形成对一个人的诬告 OK， 这个是我们要留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是从约伯的角度，我们也要留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所谓失去了怜悯没有去顾到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有新约的真理，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堵住我们的怜悯，当一个需要来到，当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毫无怜悯不去理会的呢？ OK， 我想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的一个留心跟一个的反省咯所以那我们继续来看十二到十四节。那恶人以为神看不见吗？那这里从这几节经文三节经文当中说，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 OK， 以利法的观点是恶人会以为 神看不见他。然后因为神 在高处嘛，被这些云挡住了，所以因此他会看不到人的问题所以他也不会审判人。那这是以利法的观点但是很显然约伯并非这样所以你看，这又是形成另外一种的诬告。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去留心的我们说实在的我们也很容易从表面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就给予判定就好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迟到 OK，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你对神很不尊重你没有敬畏的心你就是很不看重聚会，你不看重敬拜明明已经开始聚会了，你姗姗来迟，你真的你把神当什么神来这里等你哇，你比神更大吗 ？OK，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会给予这样的一个的里面有一种的评定如果有机会如果是我的主人可能你就会很大声的责备他或者讲他。可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当然这是假想另外一面比如说当他很在意那个时间，他及早出门可是一出门的时候原来遇到了一个人在路上发生了一个意外哇，可是很多人都这样走过，可是他看到不行这个人很可能需要帮助，结果他停下来结果停下来之后就麻烦了原来真的不只是要帮助他，而且要带他去怎么安排他安顿他哇，结果真的就拖了他的时间，最后他迟到OK， 所以他迟到之后，他其实他的心很迫切可是一被你看到的时候你过后很大声的责备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一种哇，是被诬告的那是因为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很容易很快就做了判断但是今天当我们看了这些的例子之后，也许我们更加留心一下，会不会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背后不知道的。所以总而言之，如果能够不要太过急躁能够温和一点了解一下你 OK 吗今天看你好像迟到了蛮多，是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吗如果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如果对方真的有事情那你的讲法就很好。如果对方没有他就会很排斥，很不好意思的说因为睡迟了或者拖延了什么之类的那你就知道其实他知道你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留心的从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反省。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个小点，15到18节，天降灾祸岂是偶然的吗？所以这个地方也看到从这几节经文，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这个是说恶人走过的路你要走吗？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他们未到时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然后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开我好远。 OK， 那这里这句话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就是恶人的路你要跟着走吗？他们未到时期就会被大水冲去，一说灾难这些祸患会忽然间临到他，然后他们对神说离开我吧，全能者又能拿我怎样呢？ OK， 使他们兴旺的是神，全能者又能拿我怎样呢？那意思说天降灾祸于约伯是偶然的吗？言下之意就是他其实还是要定约伯的罪。你说会这些事情会无端端发生吗？如果不是因为你犯罪 okay， 所以话语之中就都是要讲出这是一个常规这是一个常理。那所以约伯，你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因为犯罪，不是因为作恶，难道祸患会这样子忽然间临到你吗？那常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又是一个所谓的例外，约伯是例外，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神惩罚他，而是因为魔鬼要来攻击他。但是 这个魔鬼要来攻击他，却是有得到神的应许允许、哦、那意思是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约伯祷告、哦、你会看见约伯祷告有用吗？神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神啊，求你除去我的这些灾害。 OK， 这个事件这个事情会有一点跟平常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知道说有病啊，有痛啊，有灾难啊，有困难啊，有问题，我们都祷告、哦、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只要你信心的祷告，凭信祈求，神一定成就。诶，但是在约伯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原来是魔鬼跟神有了一种的一种的对话，或者说条款，就是说约伯他之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他嘛。如果你不赐福他，你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然后神相信约伯，神相信约伯的敬畏，所以神就说好，我允许你好去攻击他，只是你不可以取他的命啊。那这个是原来是背后二者跟神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约定，而这个约定是神许可魔鬼来攻击他，只是神知道啊，约伯他相信约伯。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换句话说，约伯祷告也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个考验的时期还没有到就是说你祷告神也还不会去改变这个事实。那所以因为这是背后的另外一场的灵界的一个的元素，所以从物质界从人的角度不太能够理解，所以这是神更高的旨意，跟要试验约伯真的是全新的信靠，可以经得起这个考验的。所以我想当在约伯的这个事情上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对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出现一些好像意想不到的灾难，包括所谓的好人啊，哇，这个人是一个牧师啊，或者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 的弟兄啊，这个人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啊，为什么灾祸会临到他，苦难会临到他，而且祷告祷告好像事情都没改变，最后甚至命也没有了了。那当我们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刑罚，是一个管教，那为什么祷告也不蒙垂听呢？诶，会不会是背后因为神看得起所谓的家人，看得起某某人的信心，以至于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中，神都知道这个事件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就让我们的肢体就被跌倒啊，就被绊倒啊，还是会坚持的相信，因为知道我们的盼望超越这个地上，我们的盼望在永恒啊。所以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原来背后可以是因为仇敌要攻击，可是也可以因为神知道得胜最终还是在那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的当中，行恶的难免遭灾，那从这个客观的事实来说，那我们自我的反省是，我是一个作恶的人吗？如果我是一个作恶的人，那我真的就要留心。诶OK， 我跳到第五点了哈。OK， 第五点的这两个经文我们也稍微再看一下十九二十节嘛。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OK。当人被审判被管教的时候一人恶人被审判管教，一人会欢喜，无辜人会在旁边讥笑，那心里面想说哦，真的是活该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哦，岂不是。那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发现这也是一种从分别善恶果的一种的扭曲的一个的真理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扭曲，当然这个是需要重整 所以反而我们就是要自我的反省，我是作恶还是行义？如果是作恶，那难免会受管教；如果我是行义，那我们就知道至终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如果是作恶，当然后果是比约伯还更可怕，因为那个不只是今生的苦，还有将来永恒的。OK， 所以这是在约伯记这一到二十节所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大段，二十一到二十三，这小段当中就看到行义敬畏神的人。这里他用了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面，来看到说，如果是行义敬畏神的人，那又怎样呢？二十一节，这个第一个小点，认识神得真平安。这里说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是，这个观点是真理的观点，就是真理确实是如此。但是对于受苦中的约伯来说，这句话应该用途不大。就是说，约伯，我知道你现在很苦，你很苦但是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换句话说，你既不认识神，你又没有平安，又没有福气，所以你要打从心里去认识神。所以这话就变成对约伯作用不大。可是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盼望，对是将来的一个等候，是信仰中的一个本质，行义敬畏神的人。那我想我们确实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神，信靠神。所以当认识神信靠神，这里说什么？你认识神就得平安。这一句话，这个观点，我发现到最近当我在思想十诫的第一诫，我在思想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张牧师所分享的前个礼拜张牧师所分享的那个诗篇四十六篇还有礼拜天我们刚刚思想过，在这个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你会得什么。哇，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好像六一给大家看到这一年的一个信息，就是放松2024。这一年有苦难，这一年很多考验，但是怎么样来放松呢？就是认识神，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得以得以真正的有平安，得以能够放松。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不是我来应对，不是我来扛，是我把它交托给神。好，认识神得真平安。那第二就是二十二节，听从神的人就免于恶嘛，就是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于心里，领受训诲心存神的话，这必然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应许。那我想这句话是所谓的老生常谈就是教会说来说去都是这样子。是啊，我们在背箴言的时候箴言岂不是这样子吗就是我们就要领受智慧，领受训诲这个才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关键是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我们又经历了多少呢？我想这是我们我们说这句话重复讲了又讲，是有一些真理会重复的讲，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这里讲这里讲这里讲，圣经从头到尾很多事都在这样讲。好，因为特别是关乎到你要听从，你要听从以色列你要听就当人听从就蒙福，这个观念是历久常新的所以会常常的讲就像做父母的常常告诉孩子你要听话，你要听话做父母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跟孩子讲过多少遍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为什么会讲你要听话呢？因为你常常看到孩子就是不听话，孩子就是 想走他自己的路，想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因为特别是当他还年幼 年少，没有社会经验，不知人性的险恶，哇，他很多东西都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那样。可是你经历过很多这些人生的跌跌撞撞，你会告诉他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 他肯不肯听呢？那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领受，愿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蒙福的法则。所以这个是行义敬畏神的人要听从。那第三23节，离恶归善当义人，就是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的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OK，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离开罪恶，你全心的归向这位全能者，甚至谦卑的除掉你家中一切的罪恶，那你就可以重新建立你的家园。所以这个对于约伯来说是一个给他看到盼望，可是给他看到盼望的同时也是给他一番的教训，就是表示说你离开罪恶，你好好悔改然后你听从神，除掉你家里的罪然后你就得以重新建立我想这都是对的但是对神眼中的义人约伯就显然就很不对称因为约伯不是恶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们而言，这是真实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我们领受约伯听这句话的时候他无法领受，但是我们听这句话我们可以领受。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大段，就是24到30节与神关系亲密人。Okay， 与神关系亲密的人，我们看到24到26节这个第一小段，神比珍宝更珍贵。Okay， 这个是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 OK， 放下地上的珍宝让神自己成为你的珍宝，向神扬脸让神成为你的喜乐。哇，这个是对于约伯来说我的珍宝在哪里？好像他都已经全部都没有了了，好像一切都失去了了。可是他的朋友还是这样子来对他说那我想对我们的一个反省是，神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占怎样的一个位置？你是以神的喜悦、神的旨意、神的真理为优先的标准吗？我想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反省。还是我们是以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欲望我自己的想要做的目标作为我的动力那这个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反省尤其是在越是面对一个动荡的一个的局势，我们知道说整个世界的很多东西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很多科技 的发明使到很多东西的速度都越来越快。当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很多犯罪的事情也越来越快，很多罪恶泛滥的事情，而且跟着很多灾难也越来越快。所以今天从今年初一开始我们在小组长的聚会当中就分享了一个有关URA 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是 upgrade 提升一个是 renew， 就是一个更新，然后这个 A 是 accelerate， 就是一个加速。那董天星先知也预言到就是说讲到一个所谓的加速那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动荡的局势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加速的提升对神的委身、对神的付出？弟兄姐妹，我想这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加速对神的那种的爱跟委身，恐怕我们会赶不及这个世界的考验。这个世界的考验，你想象 就像约伯面对这么多试探，他还能够抓住神，他还能够认定神。如果换成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想我们真的是投降了，我们真的是可能信仰也丢了，也放弃了，还能够坚持信靠这位神吗？除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委身，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中心。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天会看到世界有太多我们想要追求的，无论年少，无论年轻成年，甚至年长，都还是有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些我们想要的，也许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珍宝，但是要学会放下，因为要抓住比这一切更重要的，那这个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未来的这个世界。好，那第二就是27、28，人要祷告又回应，然后你要祷告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认定神可以求告神，因为你认定神，你求告神，而跟着你这样子的求告，当然往往也就会去经历神嘛在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向神立志，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怎样我怎样神啊，你如果这样我就怎样。很多时候人在跟神互动的当中会有立志，那我们有些什么承诺，所以这里也提到说许了什么愿你就要能够还愿因为回应神我们要回应神的介入嘛，你祷告是神介入，当神介入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委身，我们的付出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跟神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互动我想约伯缺的应该不是祷告而是他的朋友的话约伯缺的不是说他有没有祷告的这个问题，而为什么他的问题还没有过去？因为他的朋友的话没完，当他朋友的话没完约伯的回应就没了你看这整个事件为什么这么长没完没了，就是因为他的朋友这样讲，约伯就会觉得你冤枉，不是的，我不是这样子，所以约伯就会说。当约伯说的时候，他朋友就会继续说，他朋友继续说了，约伯又会跟着又说所以你看他们的话没完没了，那这也是他经历考验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向神求告某一件事情的突破，可是迟迟神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我们还在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求，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求神啊，你为我开一个出路让我找到一个配偶，神啊，你为我开一个出路让我赚到做成这一桩生意。 OK， 我们求，可是神可以听我们祷告，可是当神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承接这笔钱或者是你要进入这一段感情或者婚姻， OK， 那你要够成熟，那你要够稳重那你要够有能力去处理，否则的话当事情一来的时候，哇，困难可以临到。我们处理过一个个案，真的这个人一个婚姻是很快速的进入感情，进入婚姻不久后就离婚了，离婚不久立刻就进入另一段婚姻，过后一段时间又离婚了，又再进入第三段婚姻，然后第三段婚姻我们才知道原来对方也是经过了好几段婚姻。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当你求告好像开路好像哇，有无论是意向无论是机会好像就开路了，可是你还没有预备好，你一踏进去，所以其实你如果求告神真的 是神吗？你真的要求神给你许多的印证， 否则的话，你以为是了，你踏进去，原来你还没有预备好。当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承接不到的。哦，就是那这里是人要祷告，那也要有回应。哦，那最后一个小点，29:30，就是神必拯救谦卑人，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那这个观念，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这也是圣经一贯的一个的思想，特别在新约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个观念。那义人必蒙福得拯救的这个概念，那言下之意就是说，约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个怎样的生命啊？从你的结局就显明出来，你的结局，你面对这么多的事情，那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这个观点啊，好像是对的啊，只是啊，时间还没到，所以事情还在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约伯的命还在，说约伯未来的日子到底神在做什么，其实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忍耐，忍耐再忍耐，等候等候再等候。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神什么时候他才出手，他才介入，而这个过程一定有一个原因，而且锻炼你成长。所以总结来说，你是哪一种人？我想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义人认识神，恶人不认识神啊，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一个理解。那当然我们要竭力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义人啊。唯独当我们所谓的认识神应该说所有基督徒都认识神哦，所以我才成为基督徒。那认识神包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要我们放手给他，他要我们休息，他要我们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他要我们交托，他要我们学会依靠。所以我们就不是走自己的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而是凡事都来依靠神，仰望神。我想你要做怎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跟随主的人。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